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所有的主内同工弟兄姊妹跟文慧还有杨丹呢一起来上课啊，第十八课的这个查经法啦。那么这几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啊归纳式研经法的解释部分。我们已经谈了解释的重要性、解释的原则和解释的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也是很好的解经方法，就是已经解经法。
有的圣经学者就认为这两个经字是不同意义的，第一个经呢是指整本的圣经，而第二个经就是某一段的经文，意思是用全本圣经的信息必须是成为某一段或者某一节经文的上文下理还有指南。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释的时候要以整本的圣经为教导的大前提，用圣经来自我解释。
已经解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我们知道呢，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得到神全部的启示，神在不同的时代向不同的人启示，所以呢，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呢，圣经呢，在这一处提到的事情，可能要在另一处才可以得到完整的解释和补充。
对，那至于是启示呢，就和已经解经法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已经解经的原则就是根据渐进性的启示而来的。那渐进性的启示究竟是什么呢？就像一棵树它的成长过程一样，当我们种了一粒的种子，就需要一段的时间，那它才可以是成长成为有枝有叶有干还有有果的树木。那启示也是需要这么慢慢的去成长去显灵的。
在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找出一个主题，然后呢，我们就看看呢，神在不同年代透过不同的人呢，向这些人说了什么，启示了什么，最后呢，我们就能够找出呢那一段经文真正的意思了。
对了，那刚才我们说的已经解经，究竟它范围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多的。无论是圣经的语言、圣经的背景、经文的上文下理，都是已经解经的范围。那杨丹相信，一直收听查经法的弟兄姊妹，对刚才说的这个范围呢，是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无论是观察还是解释，都是离不开这些范围的。
那么在开始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就要知道，在经文当中有哪两段或者是两段以上的经文是属于同一类主题的，那我们就可以呢说它呢是类同主题经文啊。这个类呢就是这个同一类的类啊。这分为呢语句上的类同经文和意义上的类同经文。那语句上的类同经文呢，是指同一组的词句在相近的上文下理，又或者是呢讨论同一个主题的时候重复出现。那至于呢意义上的类同经文呢，就是在一些事实、主题、感情，又或者是教义上属于同一类的经文，那么他们在用词上呢并不一定呢是相同的。
那另外，当某一段的经文它提出了一些似乎是真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绝对不能够一口咬定那就是真理了，而是要看看圣经有没有其他地方有另一方面的教导，那个真理是不是和圣经整体的教导是符合的，彼此之间有没有关系。
在生活当中呢就有类似的例子啊。那么希望呢弟兄姊妹呢这个继续耐心的听下去。保罗在罗马书13章1到7节就清楚的教导信徒呢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这个命令呢似乎是很绝对的，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当我们找出彼得前书几段类似的经文来对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我们顺服掌权者呢是要有智慧的。
对了，那在彼得前书2章13节那指出，我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都得为主的缘故，而且在次序上先要敬畏神才尊敬君王。那我们明白了这教导的真正意义，就很容易的了解 彼得在公会受审判的时候，他为什么去宣告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这句话就记载在《使徒行传》5:29。
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呢，那么这一段经文的意义和教导啊，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解释圣经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教导呢，就是让我们这些信徒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要顺服在上掌权的人，并且顺服一切的制度。但是，如果顺服带来的后果是导致我们违背了神的心意，那就必须以神的心意为主了。
另外，当我们查考一些比较隐晦的经文呢、比较不明白、比较困难的经文的时候呢，以经解经呢，就更能够发挥它的效用了。首先呢，我们要看看什么是隐晦的经文。那圣经呢，虽然都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但并不是每一段经文的记载呢，都同样清楚明确。有的会因为作者呢，并不是集中讨论一个主题，以至于呢，对一些细节没有交代清楚。有的是因为呢，我们刚才说的渐进性的启示，它的发展呢，还没有到最后最完备的阶段，所以呢，这个圣经的记载就没有办法很详细、很清楚的去说出来。
对，那杨丹就想起一个例子，是约翰福音的5:29，那说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一句非常的隐晦的经文，如果照表面的意思来说，似乎是指义人和罪人将会同时复活。但是我们参考了启示录20:4-6呢，就证实了他们复活的时间是相差了1000年的。
嗯，这是仍然没有发生的事情。
是，
至于呢已经完成的渐进性启示的比较隐晦性的经文也是有的，譬如说呢，创世纪3:15，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耶和华就向蛇宣布啊，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么我们单看这节经文呢，就不知道女人的后裔是谁。
嗯，
那么在创世纪那里也没有交代呢，这个女人的后裔将会怎么样去伤蛇的头。可是只要我们参考新约，就知道呢，女人的后裔就是指耶稣基督。那么主耶稣呢，借着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呢，就破坏了、败坏了撒旦的作为。那么整个预言呢，从开始到实践就显明出来了。
那从渐进性启示的观点来看呢，新约就是果，那旧约就是根。旧约大部分的预言都是在新约实现的，所以我们在以经解经的时候，就要透彻的去找出同一个主题的经文，然后才去分析。
那么在开始分析研究的时候呢，我们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以一段经文开始，我们首先呢就要找出一节或者是一段需要进一步解释的经文。那么按照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观察还有解释的步骤呢，去找出经文的意义，然后呢我们再找出和这段经文或者是这一节经文主题相同或者是相近的经文。那么这个过程呢就需要耐性，
是
当然也要细心。
嗯，
如果有经文汇编呢这一类的工具书就更加棒了。
如果弟兄姊妹您去发现这两段经文呢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哦，不要以为自己找错经文了。我们反而是在衡量了两方面的论证之后才说出结论。
那么第二种研究的方法呢，就是一项争论性的题目开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设定研究的主题，并且呢，我们就去找出要解决的这个争论点，然后再找出呢和这个主题相同或者是类似的经文。最后呢，要仔细的研读每段经文的上下文，分别找出他们的中心思想，归纳研究所得的，最后做出结论了。
那在研究这些富争论性的题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大原则，就是必须应用圣经整体的教导去解决争论的事。
我们就用同性恋和圣经的教导来举一个例子吧。那比利时、荷兰和加拿大政府呢，已经给予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地位。那我们当然知道呢，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
对，但是同性恋的倡导者呢，他们就主张同性恋是另一种生活的形态。那为了证明这一点呢，他们就将圣经责备同性恋行为的经文尽量去美化， 目的就是为了迎合他们的观点。
那么谈到这个同性恋这个问题啊，很多弟兄姊妹就立刻会用罗马书一章26-27节来回应，指出呢这个同性的关系违反了神创造的设计。那么在整本圣经当中，除了这一段经文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经文是针对这个主题的呢？
有的，圣经至少有7个不同地方就谈论到同性恋这个问题。那有兴趣查考这主题的弟兄姊妹可以借向以下的经文，分别是创世纪19:1-11节，利未记18:22-24节，也是利未记的20:13节，还有罗马书1:26-27节，哥林多前书6:9-10节，提摩太前书1:10节，最后就是犹大书7节。
那么创世纪呢19:1-11节就记载了索多玛城的罪恶。那么赞成同性恋的人就认为啊，这一段经文和同性恋的行为无关，因为索多玛人所犯的罪呢是集体强奸，正常的同性恋行为是经过彼此同意才有的。
在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以经解经的原则去反驳他们这意见了。犹大书直截了当地描写了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他们是一味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那这段经文呢就足以解释同性恋和索多玛人他们所犯的罪都是一样的。
是，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文慧和杨丹呢就不能够逐一的和弟兄姊妹查考所有的经文了。那么总结呢，刚才我们所提到那么多段经文，然后以经解经的方法来查考呢，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圣经是一致反对同性恋行为的。
是，
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在家里慢慢的查考。
那总结来说，以经解经的原则就是让真理从字里行间可以释放出来，只有正确的去解释圣经才可以正确应用在生活上。